在这个王道漫画逐渐淡出主流的时代，有这样一部作品在少年 Jump 家的平台上成为史上最快达到3000万观看次数的漫画。他连续多次打破 Jump 家的记录，并与间谍怪佳佳一同成为了 Jump 家的招牌之作。如今他的动画版在四月隐约以霸权之势即将与大家见面，但与此同时，他的故事后续发展却逐渐被人质疑和诟病。究竟这部被誉为最后的王道漫依旧可以绽放光彩，还是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集百家之所长最终泯然众人矣？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这部重磅作品松本直也的怪兽八号。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菠萝油子，我是主播 BB。 哎呀，今天非常开心跟大家介绍一个也算是我们深交已久的好朋友啊。如果大家经常逛比如说 B 站，哎，知乎，你们会发现有一个非常垂直在动画漫画领域上，并且经常以这种我私下说论文的方式啊，资深的研究了好多好多关于日本漫画史的动画漫画爱好者，我们许多的小兵器徐老师光临菠萝油子啦，欢迎
菠萝油子。大家好，感谢 B 哥这么正式的介绍，搞得我都有点紧张。我是许多的小兵器，其实也谈不上有多么的专业，只是真的自己比较喜欢这些东西，然后可能琢磨的比较深入，哎，非常希望能跟大家能多多交流。
这个许多的小兵器老师啊，我们就简称叫徐老师好了，对吧？
没问题，没问题。
那徐老师其实他自己在做节目的时候啊，开头会有一个像这样的音效啊，他有自己的声音 slogan。
许多的小兵器。
其实我跟徐老师啊，我们俩认识可能也就是这几个月的时间。
是的。
但是我对你印象很深，是因为我们俩共同收听了一档节目啊，我们这个大内密谈，我们象征老师的节目。
是的，宇宙第一播客。
啊，行吧，行啊。然后他们有一个人气嘉宾叫杨凯老师啊，杨凯老师，如果你在听节目，也欢迎过来串台啊。这个杨凯老师曾经在大内密谈做过一期 Jump 的发展史，
叫《浪谈少年 Jump》。
对对对，在那儿呢，他非常认真详细的带大家回顾了 Jump 这几十年的发展啊，确实大家也很喜欢听，我也听得津津有味的。然后呢，我每次听完他们浪谈节目，特别是这两期底下呢，就会出来了一个人，他用了极长的一段话，非常委婉并且很谦逊的指出了里面存在的一丢丢的小问题，捉了捉虫。但是呢，他的那个回复就引起了大家的围观。我一看，我靠，我说这还了得，我说这人啊简直不得了呀，一盘起当时不同节点上发生的故事如数家珍，我就记住了这个名字许多的小兵器。
这个事儿其实是当时我也是因为一直在收听大内密谈
啊，
那个时候正好是每天晚上会在外面跑步，边跑边听，然后一听到这个话题也很感兴趣，然后就听得很入迷。但是确实有一点美中不足，因为嘉宾的风格是浪谈，
对对对，
杨凯老师就是比较喜欢自由发挥，然后为了注重故事的氛围，他可能在严谨性上稍微欠缺了一点，所以我刚好可以做一个补充。当然也抱着友好交流的态度，
是的，是的，
并没有任何的对其他的意思。
哎，我觉得这事儿其实特互联网，特别咱俩年纪应该差不多。
是，
哎，包括年纪这事儿，我觉得今天这期节目我们也可以好好聊一聊，很有意思。
是，
其实你看我们在最早期，我们都是属于稍微有一点自我意识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接触网络了。那个时候的互联网远比现在干净很多，而且真的是一种共创的状态，就是大家想分享一件事情，然后底下很多人都是凭借兴趣点进来，再根据自己的一些知识的掌握呀、理解呀，再在上面做补充，最后会大家一起凑成了一个很完整的东西。早期的互联网会有这样的特点。
对，
在播客这边为什么我们会把它称为是互联网上最后一片净土，我觉得它也很符合。就包括徐老师在做那件事的时候，我觉得杨凯老师也很优秀，他是一个非常好的表达者。
是的，
再加上你的那个补充，其实大家如果整体一边听一边看着评论，哎，就会很明确的简单的了解帐篷原来在那个阶段经历这些事情。我觉得这就是互联网特别有意思的一件事情。
是，我觉得 B 哥刚刚讲的就是所谓互联网的这个共享精神嘛，分享精神。
嗯，对，
所以说确实是在播客这一片领域大家还能够有一些探讨空间。
是的，
然后同时我前两天看到一个说法， 法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就是说现在的互联网可能大家会觉得生态可能有点糟糕，因为充斥的都是对于流量的贪以及各种情绪的嗔，
嗯，
但是少了那种对自己爱好的那种执着的痴
啊，
所以说其实恰好是不是我们能够在播客这边能够更专注的去讨论我们喜欢的东西，把这个吃的这一面还原到互联网上。
是是是，
我给大家一分钟的时间。时间差不多了，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
那我们今天就假装两个尊者，是不是太过分了？假尊者，
是是，哎呦，
我们来朝着这个现在互联网上的一些很奇怪的现象开上几枪啊！这个也是大家可能很奇怪，说，哎，你们不是今天要聊怪兽八号吗？怎么开头聊了这么多这些互联网上的内容和你们之间的关系？大家往下听，因为今天我们所有的开场的一些引言啊，或许啊，都跟这期怪兽八号会有那么一些千丝万缕的联系。也非常的有趣，所以说我要先问一下我们徐老师啊，徐老师，因为今天这个选题是您定的，您发起的，为什么是怪兽八号？虽然我们把它也列为菠萝油子选题很久很久了，但是都是因为各种机缘巧合没有聊，但是你为什么会觉得在此时此刻聊怪兽八号是你一个特别想表达的选题，除了他正要即将要准备动画化之外啊。
OK， 你把我最想说的理由先抢先说了。最大的理由当然是为了蹭这个热度，马上要播出动画了，咱们赶快聊他一下。
OK，
其次的话，我觉得现在他的内容和大家对他讨论出现在一个很有趣的一个节点上。
嗯，
此前他因为开头的一些情节非常的吸引人，导致他的热度非常高，但是随着连载的进行，我们发现好像故事在走向一种单调化套路化的一个境地，
嗯，
至于现在的评论出现一些两极分化的情况，那在这个时候我们做一个讨论我觉得是比较有意义的。
OK，
还有就是说像刚刚 B 哥介绍说怪兽八号是所谓最后的王道漫嘛，
嗯，
我觉得这个标题也还蛮有意思的，因为确实在现在的这样一个时代，我们似乎看到的像龙珠或者火影海贼那样的传统的热血漫王道漫已经不多了，
是的是的，
而怪兽八号依然能够以这样的一个题材再度的出现在大家的面前，有可能会在新的观众或者新的读者群里面引发这样的讨论，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
嗯，
对，所以我觉得怪兽八号值得出来大家来聊一聊。
哎，这事儿其实说来还挺有趣的，就像前面我们也介绍过，咱俩是属于一代人，一代接触日本的动画漫画，然后开始差不多也是在一个时期看着相似的内容，特别是大家可能如果感兴趣的话，你们真的可以去知乎呀，特别是在 B 站搜一搜徐老师许多的小兵器啊，这个 ID 你们可以看一看，他正在连载的是海贼王，他最近是分阶段的在一直讨论海贼王不同的篇章里面自己的一些感受和分享，结合了大量的考究，我们都是看着龙珠死火海包括日本白金黄金时期的那些漫画家长大的，
是，
所以说其实在我们的心中潜移默化的会认为王道漫它是一个再平常不过的日本漫画系列，甚至是你就很自然的觉得这东西它就应该是本身具备高人气，各种大奖都会包揽，而且大家可能小伙伴私下里面只要你是一个二次元，你喜欢看看动画漫画，你都会不自觉的把它们变成是平时大家交流的一话题，但是从我们再往后的这一代，甚至现在更年轻的一些零零后一零后，他们似乎好像离王道漫还很远，就是他们不是经历过我们那个时代之后会把王道漫放到心中排行很高的那个位置，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确实就是我自己也有这样的观察和体会啊，就是说我们那个年代会觉得王道漫或者说热血漫战斗漫是理所当然的日漫中的头部的品类，
是的是的，
他是王者，他一定是要站在那个时代的舞台最中央的最引人注目的，但是大概是从1516年左右吧，一批新的作品比如说暗杀教室
啊、
进击的巨人、东京餐种以及一些不是那么阳光的不是那么传统的友情努力胜利的作品出现，然后依然获得了市场的欢迎，那似乎大家觉得是不是新时代的读者的口味已经开始发生变化了，
对，
是不是王道漫已经没有办法再像原来那样具有统治力了， 啊，包括现在像海贼王这种老牌的传统强者似乎也走向了那么一点没落的感觉，对不对？
嗯，
包括现在每一周咒术回战的情况大家也都看在眼里，所以说是不是所谓王道的时代已经在渐渐离我们远去了，这真的是一个挺有意思的现象。
对的对的，我们先刨除怪兽八号这个话题，我们再往前最近的可能真的让大家觉得哇王道漫好燃，或者说大家先把王道漫这个事儿也放一放，就觉得我看这个动画片觉得好热血，有这种感觉的还真的就是鬼灭之刃啊。
是真的是。
你会看到鬼灭之刃好像会以不可思议的方式席卷全球，特别是在日本创下了很多的记录，票房都一度超过了我们宫崎骏老爷子。就这件事情其实是让我们这代人看起来，或者说再往前一点80后看起来会觉得有点不可思议。
对。
因为鬼灭之刃所呈现的除了飞碟社他做的很精良的动画之外啊，你就会感觉好像他讲的故事这不就是我们习以为常的吗？而且我们会自然的认为他就应该是那个样子，为什么世界会为这样的作品如此的痴狂？就这个节点会我印象特别深，我就感觉哎，王道漫现在这个时代真的跟我们所理解的已经不是一个东西了吗？太明显了这种感觉。
是，而且我觉得刚刚可能我们更多的把这个事情归因于读者口味的变化。
嗯，
对，但是我觉得读者是一方面，其实创作者的因素我们也需要了考虑进来。
是的，
就是说是不是新一代的日本漫画家他们在创作的时候就已经不太想讲这种略显老套的故事了。
嗯嗯嗯，
他们是不是在自己的创作上就有天生的倾向，就想讲一些类似藤本树那样放飞的东西，或者说更愿意深挖人性黑暗的引人深思的所谓深邃的，是不是他更愿意去讨论这样的东西。
嗯，
如果创作者是这样的一个倾向的话，那么能够讲好王道故事的漫画越来越少，我觉得也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
对对对，但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里面，2020年诞生了我们今天要聊的这部作品《怪兽八号》。我还记得当时《怪兽八号》刚刚在Jump家上的时候，其实国内对它的敏感度还真的没有那么高，也是可能基于我们刚才说的各种各样的原因，大家主力的动画消耗人群、观看人群，他的注意力真的是不在这个垂类上。
是，
我印象特别深，就是在《怪兽八号》应该是主角卡夫卡他被选到了这个防卫队里面，然后那个阶段突然好像在国内就有这么一波小引爆，大家都开始把注意力倾向在哎，日本原来还有一部王道漫画最近还挺火，然后大家纷纷开始关注起来了。怪兽八号其实给我整体的一个阅读感觉，它是一个特别轻松且无脑，而且你会伴着一丝丝熟悉味道，就这个熟悉味道不只是源自于我们小时候看的那些王道的漫画，还包括这么多年积累下来的各种各样的王道漫画里面的一些固定的模式啊，这个点是一个特别有趣的。但是你看说到这个话题大家又觉得见怪不怪了，我们的咒术回战对吧，
嗯，
出了名的你拿一把我拿一把，最后大家凑一凑哎出来了。但是咒术回战似乎跟我们要聊的这个怪兽八号还有那么一些不一样，就大家多少都会有那么一些似曾相识感，但是我们用缝合这个词不是特别恰当，但是大家听起来可能比较好理解啊，就是把它缝合到一起之后又呈现了几种不一样的极端。所以我们还是先简单的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怪兽八号到底讲了一啥事儿啊。
怪兽八号它就是这个漫画就像它的名字昭示的一样，讲述的是怪兽的故事。
嗯，
那其实主角呢是一个32岁的中年人日比野卡夫卡。
这个就已经让很多人眉头一皱了。
对
啊，漫画的主角32岁，你在开玩笑，还有五年互联网厂都不要你了。
是，他小的时候曾经梦想着成为一名对抗怪兽的防卫队员，但是他现实中做的是给防卫队员清理战场的清扫队的队员。在这个故事的设定里面，日本是一个怪兽大国，经常会有类似自然灾害一样的大怪兽出现，日本人为了对抗这些自然灾害成立了所谓防卫队的组织。那日比野卡夫卡他曾经也是憧憬着自己能够成为这个组织的一员，
嗯，
但是因为可能自身的身体素质实在是不行，所以一直没有成功。
对，
但是就在他即将要放弃的时候，他遇到了一个年轻人，然后在这个年轻人的鼓励下，他似乎重燃了自己想要成为这个防卫队的这个希望。就在这个时候，他的身体忽然被一个怪兽入侵，然后自己成为了让人闻风丧胆的大怪兽，也就是怪兽八号。
哎，
那整体概括下来呢，就是说他在追寻着自己想要 的那个东西的同时，也在被另外一个东西追着，所以说是这样一个三角架构的故事。
是的，是的。刚才徐老师说这个怪兽八号呀，其实只是给这个怪兽编了一号。在这个世界观里面，只要怪兽带编号的，都是一些非常可怕的、攻击力、破坏力极高的大怪物。
对的，
他们每次登场呀，都需要有大量的人力、战斗力投入上去，才有可能战胜他们。而且怪兽八号它又作为历代，因为他们衡量这个破坏力会有一个指标，然后我没记错，怪兽八号应该是 9.8 级的这个威慑力啊， 是历代最强。
对，这个指标大家就把它理解成所谓地震的那种震级就可以了。
是的，是的。其实这件事就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我们可以先来拿出讨论一下的。刚才徐老师在介绍整个怪兽八号背景的时候也说过，日本是一个怪兽的重灾区。我们把这句话可以按两个方向来理解。一个方向呢是经常这老二次元嘛，我们都知道有一些什么比如说奥特曼打怪兽，对吧？再加上各种日漫里面呈现的这些反派，多数也会以这种怪兽级别的方式来登场，里面充满了各种想象力以及对于现实的隐喻。
对，
所以说日本它在漫画里面设定是一个怪兽登场率极高的国家，这个我们是特别习以为常。而徐老师刚才还补了一嘴，就是怪兽每次登场都伴随着像是灾难一样的一些恐怖袭来，包括破坏环境、破坏城市，给人造成了死伤。其实它也非常像是在整个日本的这个特殊的国家里面所面对的那些灾害。我们之前在聊镰牙之旅的时候，其实着重聊过日本的东日本311大地震。其实这次这个作品它有特别明显的，包括我后来也简单了解了一下这个创作背景，它还真的是跟这个日本311大地震会有这么一些渊源。
是的，
然后导致我们作品的作者啊，松本直也老师，他会想用这种方式去呈现啊，怪兽每次登场的时候给人带来的这种恐慌。就是在日本的人心中其实是有一种无需多言的恐怖的，这个恐怖就来自于你的亲身经历。如果大家都经历过311，大家都知道这个对于国家来说是多么灾难性的恐怖，那我只要描述出跟当时发生的那个环境相等的或者是语言画面的描述，大家自然而然的就会带入恐惧。
是的，是的。刚刚 B 哥说的这点其实特别好，就是说怪兽八号它主题是所谓的怪兽以及特摄这种题材的。
嗯，
当然这是它作品内的一个逻辑，就是它延续了比如说哥斯拉或者奥特曼、假面骑士等等这种怪兽特摄题材在日本的就是文艺作品中的发展。但是在作品之外，其实它就是一个所谓的后311时代的一个呈现嘛。
是的，
对，因为怪兽八号它在里面很多设定它都强调了，比如说怪兽就像自然灾害一样，它是有等级的。
嗯，
每次袭来是有专门的组织要去对抗它，而居民面对这个灾害的时候，他每次漫画里面会有这个细节，就是说怪兽来了，大家请不要慌乱，不要四处逃跑，要在自己的家里面等着。
哎、是的，
对吧？这是一个非常现代化的、有秩序保护的人类在面对灾难时候的一种处境，而不是你四散奔逃，比如像北斗神拳那种，废土末世，大家就是只顾逃命，并不是那样的一个秩序，对吧？
对，
所以说这是一个建立在现代文明之下的对灾难的一种映射。所以说它比起以往看到的那种，可能更多的是对灾害那种应激性的恐慌。反而更多的呈现是所谓的后311时代的那种日本人对于天灾不可逃避但是又无可奈何的那种现状。
再包括刚才徐老师也介绍过啊，我们这个主角卡夫卡呢，他曾经担任的这个工作是怪兽清洁公司的一小职员。
是的，
这个设定也非常有趣。你看延续我们刚才的介绍，就是日本震后重建的那些工作人员，其实他们是被老百姓最能接受最能理解的一个工作之一，很可能就是你身边的人。
是的，
大家都会以志愿者的身份或者说公司单位组织的方式去参与救援。而他把这个东西巧妙的做了一个怪兽的结合之后呢，反倒一下子就在这个漫画的最初期，为什么他能快速的吸引眼球，引起读者的注意，并且刚才我们介绍了什么最快的丈夫家达到3000万观看人次的漫画，我觉得他就是做了一个这样的很巧妙的转化。他做了一个怪兽清洁，而且卡夫卡还在里面啊，他还挺卑微的，就是一个老好人的形象。
是的，
就是你看怪兽人家设定的，他活着的时候可能他的结构我们无法理解，但是他一旦死掉了，他就跟一个大型的猫科犬科动物一样，他也有什么肠子、有心脏、有皮肤、有肌肉， 对吧？然后里面我们都人也很好理解，这个可能最难处理的那个部分就是大肠
肠子嘛，因为里面都是粪便嘛。
对对对，他这个怪兽也是这么设置的，所以一般的清洁公司的员工大家都不想去做这个部分，就老是丢给卡夫卡说你去搞，然后呢他又说行，然后顶着恶臭经常坐着坐着就给熏吐了啊，然后包括也欺负一下新人，就是也是后面一个很重要的角色，这个雷诺
是我们的男二号，
男二号啊，一个小白毛啊，年轻人。
我插一下，我觉得用现在咱们流行的互联网的话来说，卡夫卡就是一个所谓的职场老黄牛嘛，
哎，
对，
对
吧？任劳任怨，什么脏活累活都是他干。
是的，
而且在漫画里面有体现啊，显然他是对于大肠作业这件事是非常熟悉的，他经常
干，太熟悉了，
因为他有很多诀窍，比如说用那个鼻塞，对吧？这样就闻不到臭味了，以及出来之后吃不下饭怎么办？就喝那个类似果冻一样的那种补充营养的胶状物质，这都是他自己多次进行肠作业之后积累出来的生活经验。
是的，是的。但是你知道这个漫画我最开始看应该是一年前，我那个时候看的时候我还觉得挺感兴趣的一点，我最开始没有把它当成王道，就是那种打来打去的那种状态来看，我觉得这个设定会很有意思，我说是不是突然出现了一部漫画在告诉你，你们整天说在前线打仗的那些人他们的生活，他们的工作，他们的真实的面貌，然后背后的这些人，这些小人物，哦，终于有人开始注意起他们了，开始为他们写一部漫画了。我最开始真的以为就是整个故事会围绕这个清洁公司的职工，他在这个环境里面该怎么样去相处，可能会有一些奇遇，可能会怎么怎么着，我没想到他只是一个引子，就是只是我前面给你介绍一下身份，引出新人，然后后面就开始走向另一个极端，就是传统的王道漫了。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地方有一点可惜，或者是说我很期待怪兽八号会因此再有一个番外篇。嗯，
对，
就是专门讲述比如说十天前或者十个月之前他在里面曾经讲的一段故事，怎么样跟一个濒死的或者说刚刚死掉的怪物在做一些这个善后处理发生的事儿。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也很好看。
确实，我挺同意逼哥这个观点的，就是我其实印象特别深的啊，就是我这一次回看，为了这次录节目又回看了一遍嘛。
啊，
那现在我们已经习惯了怪兽八号的画面是比较简单的，然后都是一些大的风景，然后都是一些没有什么意义的动作场面啊。
对，
但是我们如果现在回过头去看他的第一话的话，我们会发现他的作画非常精细。
哦，是是是，
而且在第一话的时候有一幅图我印象特别深，就是卡夫卡第一次登场和他的所有的同事在一起，坐在一个车上，一只手拿着吃的，另一只手拿着望远镜。
对，
所有的人都穿着他们清洁队的制服，
是那个镜头还有微微的仰角。
对，在观看那个怪兽被处理的那个场景，
嗯，
这整个一个画面就已经把这个世界观交代的淋漓尽致了，我觉得可以。
是的，是的，
就有点概念图的那种味道。而且那个时候松本智也老师他的笔触还是非常精致的，
嗯，
我看到那个线条甚至有一点版画的感觉，有点像在看迷宫饭的质感
啊。
然后也确实就是因为最开始他把这一块确实描绘的太出色了，
嗯，
而且一个我们意想不到的就是清洁工的角度去切入怪兽这件事儿，确实是会让我们期待着说，那关于清洁工这部分是不是还能有更多的展开？
对，
结果很快在第一个事件结束以后，他就快速的变成怪兽，然后就加入了防卫队，就进入了我们常规看到考试呀、啊、什么升级啊，然后打怪啊，就这些事情了，就让人觉得有一点可惜，确实是这样。
所以我们期待看到一个怪兽版的工作细胞啊。
对，
这个也挺有意思。
是，
但是其实后面的故事啊，我当时记得我第一遍看的时候，因为我当时第一遍看到八十几话、
嗯、
后面就没有看了。记得我在看到八十几话的时候一口气看完还挺酣畅淋漓的，就他给我呈现的那种状态有一些像是我自己早期在看火影忍者的时候，
嗯，
就那种感觉，就一关一关的，你根本不需要动脑子，特别你看的也多了，你就很自然的知道，哦，作为新人该登场了，然后进到一个新的组织，然后先经历一些折磨，最后成功的获得了自己的一身份，然后慢慢的打怪升级，然后慢慢的变厉害。特别他有一些偶遇啊，这个偶遇呢还蛮有趣，他这个偶遇跟之前我们小时候看的王道漫有一个很大的区别。你看以前的偶遇啊，作者一般会给到他充足的背景原因、嗯，或者说一些动因，告诉你接下来他要经历一段不凡之旅了、嗯、哇，这个怪兽八号的卡夫卡呀，他真的我觉得可能是跟在丈夫家连载有关系，他其实没有特别多的铺垫。
是的，
就是先经历了一场真的是生死之战，刚跟这个新人建立了一些关系，新人开始很崇拜他了，然后突然就开始住院，住院了之后一醒来，一个很细小的像是大型蜜蜂一样的怪物就钻进他的嘴里面，就寄生兽了一下，然后就直接就变身，
就变成怪兽了
啊！就这么快。
对，他整体的节奏确实是可能是网络平台的原因， 它就是节奏会很快，然后没有传统纸媒连载的时候篇幅的限制或者说节奏上的把控，就感觉它确实就是全速推进。
对对，
而且我觉得它有一个非常惯用的一个手法，就是它在每一个章节的最后它都一定会来一个特别大的反转。前面你以为这个事儿解决，然后结果最后一下子
是的，
出现一个意外。
对，
刚刚 B 哥说的这个就是第一章的最后反转，就是以为他们从怪兽手底下死里逃生，忽然主角变成怪兽了。对，然后第二个就是考试篇，他们入队考试，以为你平安的通过考试，结果忽然怪兽九号来袭，这个一直打到现在这个敌人，他第一次出现，然后给大家带来非常大的恐怖。他每次都是这样的手法。
哎，徐老师，你看这种创作方式像不像现在我们抖音上的短剧？
哦，还真是，还真是。
抖音的短剧，他为了能抓住你，特别是他希望你一集一集的看下去，然后能付费，他一定在编剧或者说设计剪辑的时候，在结尾哪怕很生硬的要给你来一反转啊。
是的，
前面你救了一个这个灰姑娘。故事的结尾一反转，他竟然是什么龙傲天之妻，
确实
对吧，全给你来这一套。
因为这可能也跟网络这个载体有关系吧，就是大家消费的速度也好，生产的速度也好，都必须要加快节奏，然后所以必须要尽快的把这个爆点给你扔出来，让大家不要过脑子思考，就一下子就被剧情吸引住了。
对，这一点其实也是我们这期节目跟徐老师我们还蛮想跟大家分享的。帐篷家这个话题我们在过去稍微浅浅的聊过一点，但是这期节目呢，借助怪兽八号它的一特殊性，特别是连载平台的特殊性，我们还想稍微跟大家拓展一下，但是不着急啊，因为我们现在在聊怪兽八号本体剧情的时候，我有一个很好奇的问题要问一问您啊。
你说，
就像我们过去看的许多作品一样，它一定要塑造大量的角色。
对，
有没有一些角色是您在这个作品里面特喜欢的？
嗯，我想一下，坦白讲，我觉得怪兽八号的人物塑造都还挺俗套的。
对对，挺传统啊。
对，就我觉得松本直也这个漫画家，他可能确实缺乏一些自己独特的对生活的体悟，
嗯，
或者他对于一些感情的描绘还是有点太庸俗了。
是，
所以说从这里面一定要选一个我觉得塑造的还不错的话，应该是前半段的主角吧。我觉得日比野卡夫卡，他真的把那种人到中年，本身热血漫或者说战斗漫画，他的主角一般都是年轻人嘛，很少会以中年人的视角来呈现。那他把那个中年人的包括身体上的那种不适感以及那种精神上的跟不上的那种状态，
这个咱俩是不是现在都非常的同情，非常理解他。
真的是看到卡夫卡仿佛在看我自己。
是的是的，
他前期描绘的还是比较生动的，但是到了后面我觉得大概是到第三章第四章的时候，他融入了第三部队嘛，然后他就知道啊，大家都是他的好伙伴，大家都相信他不是怪兽。从那个地方开始，我觉得这个角色的塑造变得有一点模板化了，就变成普通的那个王道漫的主角的模板了。就是说啊，我相信我身边有一群支持我的伙伴，我一定要为了他们战斗。
嗯，
对，好像和中年人这一块的区分度就没有很高了。
嗯，是的，是的，似乎他中年最开始应该是想做一些设定的。
对，
而且其实我相信有很多听众朋友，大家应该也是在文学方面有一些爱好的，会听过卡夫卡这个名字。
对，
卡夫卡本身呀，如果我们刨除这个动画的卡夫卡，我们可能会想到的是二十世纪最具影响力的作家，那个卡夫卡就是叫弗兰兹卡夫卡。简单的说一说啊，其实我后来联想一下，我说有没有可能他们之间，特别是作者在塑造这个形象的时候会有一些关联，所以我这期节目还专门啊搜了一下这个关于我们说这个作家卡夫卡的一些故事啊，他的代表作这个可能大家会比较熟啊，变形记啊，审判城堡等等。但是这个人的经历其实还挺特殊的，他有那么一点点像梵高。
哦，
他生前其实没有多大的名气，
怀才不遇的感觉。
对，但是他死之后突然哦被世界接受了，大家都好喜欢他，觉得他是一个奇才。因为他临死之前呀，他叮嘱自己的朋友叫布罗德，他说呢，等到他死之后，把他生平写的所有的手稿都给烧掉。对他来说，他认为那些东西是没有价值的，他觉得他不值得被世间看到。我们这儿就不简单的介绍他的生平了，因为他的生平其实还蛮坎坷的。我们这儿主要是结合他的一些跟动画角色卡夫卡有一些相似之处，跟大家来聊一聊，大家感受一下。他的这个好朋友布罗德呢，最终就违背了这个临终遗嘱，他没有烧掉他的作品，因为主要是不忍心嘛。好朋友，你像看到我自己的哥们儿 好不容易留下了这么一些东西，而且他自己怎么看都觉得写得很好呀，为什么我要把它烧掉？这个我们也很好理解，他就把他生平的那些手稿呀、书信呀，就整理成了小说，然后慢慢的一点一点发表。但是在那个阶段呢，其实又经历过世界大战、二战，所以说其实有大量的他曾经写过的内容被纳粹分子给损坏了。
OK。
再包括还有一些东西，因为写的题材的原因被当时那个时期禁止出版，最后也就没有了。也就是说现在大家在市面上能看到卡夫卡先生的作品，其实只是他曾经写过的极少的一部分。但是啊，卡夫卡他的作品有一个特别鲜明的特点，主要的我们看看他的作品都是描述现实生活里面的人的异化和隔阂。
哦，对，
注意听啊，他的作品里面主要描写的是人的异化和隔阂，是不是跟我们这个主角怪兽八号里面的卡夫卡有一些相似，
异曲同工啊。
哎，包括心灵层面，他会描写了很多一些凶残的状态、心理活动，以及亲子之间、亲人之间的这种矛盾冲突。你看是不是跟我们这个作品里面另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四之宫齐可露小姑娘会有这么一些相似？这个姑娘也在卡夫卡的成长过程里面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
是的，
还有一些啊，就是他自己的小说里面有大量的复杂的官僚主义。
哦。
就是稍微抿一抿，感觉似乎有那么一些微妙，不着急再往下听啊，我这做了一点点调查，越聊越发现好玩。卡夫卡他有一个特别有名的作品叫变形记。
是，
这个变形记里面大概讲的呀，就是主角有一天突然醒来，发现自己变成了一个巨大的虫子。
哦，
你看这一点是不是很像，
这不就是那个怪兽八号的变身吗？
对，他变成了虫子之后呢，这个小说里的主角他是作为家里面唯一有经济收入的人，比如说他们一家子都吃这个主角的工作，他的那个劳动成果。但是呢，他变成虫子，他第一时间没有惊慌于自己怎么这个样子了，而是他在苦恼怎么样能凭现在的这个状态保住自己的工作，维持自己的生活。就说他其实很苦逼的。
是的，
他为了家庭要付出很多的，但是他发现呢，这个状态啊，身边的人还是没有办法接受他，包括工作最后还是丢弃了。注意哦，他是家人哦，因此最后就跟他逐渐的越来越疏远，越来越疏远，然后化作虫子的主角就死掉了。
Okay.
他是描述了这样的一个故事。所以你看在卡夫卡的笔下的故事里面，他有大量的关于这种我自己是谁，就是我的身份的一种认知和批判。而卡夫卡本身呀，这个人啊，你再研究一下，你会更惊奇的发现他身上本身就充满着复杂的身份认同问题。
哦，
就德国有一个文艺批评家，他叫宫特尔·安德尔，他是这样评价卡夫卡的，他说作为犹太人，卡夫卡在基督徒中不是自己人，作为不入帮会的犹太人，他在犹太人中不是自己人，作为会说德语的人，他不完全属于奥地利人，作为劳动保险公司的职员，他不完全属于资产者，作为资产者的儿子，他又不完全属于劳动者，因为他把精力花在了家庭方面，而他在自己的家庭里却比陌生人还要陌生。
天哪，就是无论从宗教、民族、阶级，甚至家庭各个方面，都是一个和他人格格不入的那么独特的一个人。
对对对，就他的一生，如果大家听完这个节目，听到此刻，你对卡夫卡更感兴趣的话，除了阅读他的一些小说之外啊，你可以去看一看他的经历。他的经历其实就浓缩在刚才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几句话里面。但是这几句话包括刚才我们简单的介绍了一下卡夫卡的作品，你再回头看怪兽八号的卡夫卡，虽然呀连载到此刻，我觉得整个大的战争也只不过经历了两次，第一次是他们失去了四之宫指挥官那次血战，第二次就是现在正在连载的这个里面怪兽九号啊，带着他的野心想毁灭世界。
是，
虽然现在战争只经历了这两次，感觉好像推进的没有特别多，但是如果怪兽八号假如他是有一个长篇连载的想法，或者是说我们可以想想最开始这个作者有可能他的想法并不是想现在大家呈现的这个样子，因为这是人气高了嘛，或许是有一些苦衷我们也不得而知。但是我总觉得因为卡夫卡的这个设定，这个人名，未来或许有这么一个比较重要的转折或者篇章，可能是在讨论关于怪兽八号他这个身份认同的问题。我觉得这个点是一个很自然的可以融入这个作品，甚至让这个作品变得更有深度或者说哲理性一些，这就是大家常说的敌我同源嘛。
对，敌我同源。 不过其实刚刚 B 哥介绍的这些卡夫卡的文学上的成就，我觉得肯定是对于日比野卡夫卡这个角色塑造是有一定的影响的。
嗯，
但是我觉得比较遗憾的就是说松本直也他可能要不然就是缺乏才能，要不然就是缺乏魄力，
哎，
他没有办法在一个商业连载里面把这个命题探讨到卡夫卡原作中的文学性那样的高度，
是的，
而把它就是简单的归因成了我们常说的所谓的敌我同源。那这样的一个讨论其实在我们之前的漫画中已经看过很多次了，
对，
比如说像妖怪和人类的混血，什么恶魔和人类的混血，和各种混血，比如说我们最著名的黑崎一护，对吧，
啊，
诞生于黑暗中的我的儿子。
但是你包括像死神，他其实后面也专门做了那个完线述篇，
是
吧，他就是来让你纠结一下，就关于你到底这个身份认同你到底是偏向哪一类的。
是的，当这个怪兽八号已经又落回到这个普通漫画中经常探讨的命题，而他又没有超越那些前辈作品做出更精准的诠释的时候，就我们能够感觉到这个漫画的它的精气神它的内核是明显在走低的。
是的，
现在已经俨然蜕变成一个普通的所谓的套公式的一个王道作品了。所以是有点可惜它丧失了原本应该有的可能性嘛。
嗯，当然我觉得可能就是这个原因才是目前大家在再提起怪兽八号的时候会对它产生各种的抱怨呀诟病呀一个很主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方面期待值拉得太高了，但是又从目前的连载过程之中感受不到新鲜感，就是它确实很像是一个公式，就是我自己理解是我们在上学时期的那个班里面名次不是第一，但是他永远都考班里面前五名的那个学生，他的那种学习状态，就是你挑不出太多的毛病，但是你说从这个人身上能看到太多的灵性吗？似乎又不是。
是的，
这件事情我觉得还有一个非常值得讨论的，我们也一直在强调这个作品的作者松本直也啊，虽然在网上跟他相关的信息并不多，但是松本直也先生他并不是一个我们既定意义上觉得，哎，在帐篷家这样的一个平台连载那肯定是一个年轻人呀，可以很积极的拥抱年轻市场啊，很了解年轻人的受众呀，不是。你看包括他的创作，包括他的故事里面的表达，包括他做了一个32岁的主角，方方面面其实都往外透露的是他不是一个年轻的漫画家，
是
他其实成名还蛮早的，就是我仅有的在外网上能找到的一些资料哈，他其实05年的时候啊就已经参与过周刊少年Jump的有一个叫12节新人漫画赏的一个评选了。这个漫画赏其实还挺有意思的，他是03年4月开始创办的。然后当时一个节点是因为周刊少年Jump 35周年要做一个特别的纪念企划。12节新人漫画赏其实他们这个评审官呀还蛮有趣的，评审官里面清一色的还真的都是那些王道热血漫啊，这些知名的漫画家，比如说什么第一次评选官就是尾田荣一郎、然后富坚义博、许飞刚、村田雄介、久保带人、岸本齐史、小田健、荒木飞吕彦、空之英秋，全是这种大哥
全明星阵容啊，
你就能感觉出哦，他的出道或者说他为什么后来能画出一个王道漫画，是因为他可能就是经历过那个时代，他就是跟你我一样可能都是看着鸟山明先生龙珠长大的那批人。
对的，就是 B 哥提到这一点也是我想说的一点，就是说我们会觉得怪兽八号是一个新的作品，或至少是这新时代的作品，但其实松本直也这个人他应该是上一个时代的漫画。
是的是的，
他笔下的剧情很多内容都呈现出浓烈的2000年到2010年中间那个时代的痕迹、
对对，
跟他比较像的一个案例我觉得是村田雄介、在负责做一拳超人重制版，他们两个都是那种资历很老，然后他笔下的剧情你会觉得有点老套，甚至有一点跟不上时代的感觉。
是是是，
这一方面他们两个是挺像的。
像你刚才说的这一点啊，还有一些小小的印证。松本直也先生呢，他当时在25年的时候评选了这个12届新人获奖了，而获奖之后呢，他们能得到的一个甜头就是你接着就可以在我们少年Jump的这个本刊或者是增刊上获得连载资格。他当时其实出过一些短篇的漫画作品，包括后来还有一个中长篇
抛弃骷髅，
对，讲的就是一个掉入到魔界的一个女孩，一个女高中生的故事，然后呢她作为一个人类跟恶魔之间会有特别多的这些异世界或者不同文明的文化交流，然后她是这样的一个故事。连载完这个故事之后，她就觉得好像我的创作 我的整个作品的风格呀有点到了瓶颈了，然后他就去拜访了非常非常多知名的漫画家，在他们那儿当助手，又给自己做完善。其实这件事情我觉得我的身份可能不太适合这么说，但是如果你作为一个纵观所有的漫画家和他们的创作的，我们把它摆到同一个起跑线上来看的话，它确实就是有这么一些不是特别有灵性的，它不像富坚义博一样，可能大家的起点经过一些坎坷，但是突然好像某一刻你觉得它开窍了，这就一发不可收拾，收不住了，就不断的往外喷涌各种灵感啊，各种有意思的创意。松本哲也他不是个那样的漫画家，他就必须要去接触，我一点一点的吸收，然后最后再慢慢的转化成我的东西。所以当我们看到怪兽八号的时候，你会看到有很多其他的那个时期的王道热血漫漫画的影子，我觉得一点都不奇怪。
是的，
因为他就是这么一点一点积累过来的。
而且其实这样的作品出现在 Jump Plus 上，我觉得也是一种必然，因为当时少年 Jump 家他创立的一个宗旨就是说，一方面读者的年龄层要高一些，要比本刊要高一些，另一方面就是说希望能给本刊上没有获得机会的这些中间作家能有再次活跃的机会。
哎，对，
包括这次我们提到的怪兽八号，也包括另一部非常著名的间谍过家家，
是的，
他的作者远藤达哉也是一样的处境，其实是资历很老，但是之前一直没有推出过什么大热的作品，那又成功的凭借着互联网平台重新焕发事业上的第二春。
这件事我们很多读者啊，或者是听众朋友们会有一些不太理解，你说我在纸媒上，我在 Jump 的本刊上，我就获得不了那些机会，那不是人家也给了你很多机会吗？还有那么多的增刊，对吧？但是大家要想一件事情，你再即便是像 Jump， 如果大家是买过 Jump， 或者说你们网上可以搜一搜啊，其实日本的周刊少年 Jump 像这种杂志，它是老厚一本，它用的纸质量特别差，很薄，
对，厕纸，
对，就厕纸，就是它是买了很便宜，可以随时丢，
对，
它是这个目的。这个周刊少年Jump啊，即便这么老厚的一本了，每一本里面又载着这么多的内容了，但实际上，如果我们从整个放眼望去，所有的日本的漫画家，就跟他们有合作、有签约的这些漫画家的数量，跟每期刊载的这些作品相比，那真的是比例差别极大。
是的，
但是一旦有了互联网，互联网我们现在特别熟悉的一个词叫什么？叫瀑布流。瀑布流代表什么？代表的是你只要往上刷，它就可以一直有。那这一件事情它就可以打破了在纸媒上，在一张纸上去印刷出来的这个有限的空间里面承载的信息量。所以Jump家的出现，其实从现在来看最大的一个特点之一吧，它就是解决了大量的看起来没有那么的好，但是其实还不错，或者说值得去尝试一下的作品，它有一个跟大众见面的机会。我自己的一个推测哈，我觉得一定程度上也跟健身创有关系，因为众所周知啊，这个丈夫错过了健身创，错过了进击的巨人啊，导致一下子失去了一个时代啊。我觉得可能他们吃过一次亏，就觉得我接下来很多的东西，我可能我本刊上这个友情胜利什么努力，我没有办法那么直接的跟大家见面，但是我是不是先不错过他们，
对，
我先有这么一个空间让这些人来做。所以你看藤本树为什么在账目上，
是的，是的，
对吧，作威作福。
确实进击的巨人那件事儿，我觉得应该是给集英社带来了挺大的冲击的、哦、就是14-15年嘛，在那以后能感觉到整个杂志的调性也有很大的转变，
对对对，
然后包括也有更多全年龄方向的尝试，比如说 Young Jump 它的存在感明显提高了，
嗯，对，
然后再有就是网络平台 Jump Plus 的推出，再有就是刚刚 B 哥说的 Jump Plus 它是网络平台嘛，它其实不会有连载数量的限制，你一本杂志最多也就一周也就能连载十几个作品，不到20个，但是你网站上你可以随便刊登，只要你能画那我就给你刊登，所以它也不存在这种淘汰的这种危机感，然后也能更多的展示、能更多的吸纳就有漫画家的他这些库存。
嗯，而且其实同样我们如果大家都玩过自媒体啊，大家都有抖音账号，我相信每个人会有一个这样的很直观的感受，就是互联网上给你带来的正反馈是特别快的，是远远高于像过去传统的在周刊少年Jump这种杂志上你还要有什么读者调查、读者问卷，你像鸟山明那个时代多慢呀，
是，
对吧，他读者寄信然后再统计最后再刊登，他整个一个周期是特别快的，所以最后反馈到 漫画家身上，其实他是一个相对迟缓的，是一个延迟，哎，是一个滞后的状态。但是你在账簿家的这种软件上，即便我们可能有一些了解日本这个互联网文化的，知道日本的 APP 其实做的很烂的
，IP 弱国。
对对对，它不是像我们现在，你看咱们这有什么字节什么 BAT 对吧？我们这还讲究 UI 设计，专门弄了一大堆人做这些东西。其实日本他们反倒不是特别在意整个应用的用户体验。但是它会带来的无法避免的就是非常直观的能让你感受到你的这个作品到底在大家的口碑中是如何的。
是的，因为 Jump 加上它是有评论区的，
嗯，
就相当于你每一话刊登出来之后，你可以实时的看到读者对你这一话的内容的反馈是怎么样，
哎，
大家喜欢的点，大家不喜欢的点，大家期待的内容是什么。
是的是的，
你可以实时的根据这些反馈来调整你的内容。
而这件事有一个特别致命的问题，这就是我刚才说的，如果你但凡玩过抖音，你但凡发过的好多内容有一条爆了，你一定会明白这种感觉，就是你的心里面的预期会逐渐的累积越来越高，你会觉得我的下一支视频，我的下一个发的内容会比现在更好，你会觉得你的整个自媒体创作生涯会像滚雪球一样。但是如果你一旦有了这种感觉，你就会无可避免的进入到一种内耗，就这个内耗是自媒体平台啊。啊，我跟徐老师我们都是好多年经历过这些东西的我们特别清楚，它一定不是会让你成为一个滚雪球的状态，它的几率会更加的随机，甚至你现在你这个月你已经习惯了每天会涨粉100，你每天的内容平均点赞会超过99，但是你很可能你下个月你什么都没做，亲爱的朋友们，你什么都没做错，你甚至做的比之前更加的努力，你觉得你做的更好了，但是你的涨粉会突然变成每天从100变50甚至变20，你的点赞会急剧减少，但是这种东西你的心态上会发生一种极大的反差，你就会不断的自我反思，我到底怎么了，我是不是做错了，然后产生一种焦虑。
是的，
自媒体人就是这个样子，
这何尝又不是一种异化，每个人都活在流量焦虑。
是的是的是的，
卡夫卡的文学一直照耀到现在。
哎，对对对，而其实在Jump加上连载的漫画家他们同样也会有这样的感受，就刚才我很同意你说的，其实它相对于在我们纸媒上去连载的，就是本刊上去连载的这些漫画家，它的压力确实会相对小一些。
对，
但是实际上它的心理压力一点都不小，甚至会更焦虑。
是，
我觉得某种程度上我们聊到现在，反过来想想看看账簿加上连载的这几个大家都比较熟悉的作品，包括间谍过家家呀，啊，藤本树的一系列作品，然后我们今天聊的怪兽八号，为什么一方面我们说每一期他都要留一个回扣，另外呢，我不知道徐老师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他们似乎很少会在账簿加上看到的作品是有一个完整的故事大框，
嗯，
就这种是极少的，他基本上你总感觉他们好像随时在为接下来的用户反馈在做调整。
是，间谍过家家和怪兽八号体现的尤其明显，就是网络平台的这些连载它有一个特别大的特征，它会把初期的设定打得非常打磨得非常精细。
哦，是的，
非常吸引人，单凭一个设定你就特别想看这故事对不对，一个想成为防卫队的人最后变成了怪兽，哎，那他之后怎么办，一个西国的间谍和一个东国的杀手组成一个家庭，那你说这个家庭会发生什么事。
是的是的，
就单凭这个设定一抛出来你就很想看，那他就获得了长期连载的资格，
对，
就有足够人气支撑。但是往往在随着故事推进的时候，他前期的设定他没有办法很好的能够延续下去，或者说作者他不太能一直贯彻他最开始的想法，导致包括间谍也好，包括怪兽八号也好，现在大家的评价都会有一点越来越微妙的趋势嘛，觉得这个故事变得越来越俗套了，这是不可避免的。
对，其实你看在我们如果是从编剧的角度创作角度的话，有一种创作的模式叫点子文学，其实在账簿加上很多的漫画家都是在用点子式创作的方式做更新，就是我其实不需要去想一个宏大的架构，
对，
我可能只需要先想一个很有趣的一个角度，就是一个 point 就够了，
对，
这个东西它就足够能吸引我达到与观众0-1的见面，然后后面的交给命运。
是，
但是这个方式可能比较容易火，它也是相对来说简单，因为你不需要前期做那么多的筹备工作，但是它的弊端特别明显，就是一旦你火了你怎么办。
对，
你说你靠一个点子，你又不是一个特别天赋异禀的人，咱俩其实还很巧的是最近都做过鸟山明的、啊、我们重新研究了一下鸟山明特别在龙珠阶段的创作生涯，其实鸟山明早期他也没有想那么多的，
对的，
对吧，他画着画着他就老子不想干了，老子想完结，但是鸟山明他天才的点就在于 就即便我抛给你一个话题，我可以把这个话题无限扩展。哇，我就给你一个这个人造人，我就可以把整个沙鲁片完成度这么高。
是的，
对吧？我就给你一个成为宇宙最强吧，我就可以把弗利萨片做成这个级别。
是，
但是你要特别清楚的明白，不是谁都是鸟山明。
对，
他是鸟山明。哎，你们不要觉得自己能画漫画都是鸟山明，大家做不到的。就是一个小点子，你把它往外拓展非常非常难。就这件事情其实甚至有时候会成为长期连载的一个一直拖着你的枷锁。
一个挺残酷的事情就是说，才能的壁垒其实确实是客观存在的。
哎，
一个漫画家他年轻的时候没有成功，那么他人到中年他也不会成为一个优秀的漫画家。但是因为他们搭上了互联网的东风，所以可能可以把内容推到更多的人面前，能够获得更高的讨论度。但这并不代表着他们能够获得更多的更好的讲故事的能力。
嗯，
我们显然可以看到怪兽八号故事发展到现在，支撑着松本直也创作下去的素材已经越来越少了。
哎，对，
对，所以他现在套公式套的越来越多，因为他可能就知道那些东西，真的没办法。
但是你反过来想哈，我觉得也就是他的这种保守或者说本分吧，
嗯，
反倒我自己这次看会有一种别样的体验。哎，我这个特别想借助今天咱们俩聊天，我跟你分享一下。
好啊，
我自己这次是重新从第一集再一口气看到现在正在更新的最后一期啊。
嗯，
我这次因为是连续看的，所以他的感受就跟那种我们每期都在等着你更新，然后看上这么十几页几十页，然后我就又要开始进入到下一轮等待的读者会有一种极大的不同。
对，
我这次感觉其实就是一个字儿，就是酣畅淋漓。因为他至少在战斗的层面描写上，特别分镜上是很过关的，因为他毕竟从跟好多的漫画家都当过助手，自己又磨练了这么多年，
基本功是很扎实的。
是的，是的，他基本功是完全没问题的。而且整个包括他的战斗的氛围感，甚至我能从漫画中感受到打击感，你知道这可了得。
这确实他画的是没得说的。
是的，是的，所以一口气如果你读下来的话，反倒我心中消除了特别多，就是现在大家正在网上热议怪兽八号的他的那个主要的问题，就是觉得后面那个后劲儿不足，或者说有那么一些烂尾的迹象等等。哎，我反倒还没有这种感觉，我就觉得他其实是一种很顺畅的，可能他就是想现在这个阶段把这几场战争描绘的够好。
对，
而且我为什么说他是一个老好人啊，他自己没有去呈现我为了想去做一些读者的预期违背
啊。确实，我知道你在说谁，
对吧？我明知道不该这么做，我偏要这么做。哎，我让你们觉得心里面咯噔一下，他不是个这种漫画家。
嗯，借鉴下下是不是汗流浃背了？
啊，你是懂我的，你是懂我的。
是的，是的，
对，就是这种感觉，我是特别明显。这次重新再读，
确实，因为我当时是追的比较早嘛，所以其实到早期的时候就已经追上连载了。
嗯，
我个人的感觉是从哪个情节开始读者的口碑出现动摇呢？就是四之宫那个队长他被怪兽九号夺舍以后
啊。
因为这个事儿老实讲是一个挺大的事件嘛，
是
相当于目前人类方最强战力一下子就被打倒了。
对对对，组织都有可能要瓦解了。
对，我们也很熟悉这种情节，比如说三代的去世，对吧？
哎，
比如说这个猎人会长的去世，
是
这种情节一定是必不可少的。
嗯，
但是问题就在于说，你已经把读者的期待拉得这么高了，后面你还要呈现什么给大家？
嗯，
结果他给的是非常老套的，大家修炼，然后变强，开挂，然后打倒强敌。
对，
从这个时候开始，大家都觉得是不是说松本直也有点没有活了，有点开始水剧情了。
嗯，
所以是这样的评论越来越多，然后导致现在的口碑是有点下滑。
对的，对的。
但是如果从一开始一直一口气看下来的话，可能会发现他一开始确实也没什么那么大的野心，这就是他想画的，他就是想按部就班的把这么一个四平八稳的王道故事讲好。
对，
这可能也是在这个时代，这种作家因为稀少，所以才显得可贵吧。他没有想要，对吧？对吧？他没有想要整活。
是的，反倒哎，成了我们在赞美他了，你看，
真是变成夸他了。
Welcome to my world。
不过你刚才说的这个节点呀，我自己会感觉很可能这次动画化之后怪兽八号的第一季完结可能就在这个节点上。
有可能，有可能。
假如我们俩的推测是对的话，那其实第一季大家可以放心的看，特别 IG 做啊还可以啊，就是这个阶段至少剧情上完整度呀，再包括该有的燃的点也有了，对吧？该有搞笑的什么反转的也都该差不多出来了，所以第一季大家是可以放心看的。
是的，前面我觉得至少在水准线以上的。
哎，是是是是。所以就是整个怪兽八号，你看我们刚才兜了这么大一个圈子啊，我们从他的作者聊到了整个那个时代，再聊到了丈夫家，但是其实回到故事本身， 还有一些点是我自己觉得挺有趣的。刚才我们说了主角卡夫卡他自己是作为敌我同源嘛，他自己也可以变成怪兽，而且又是一个整个震惊世界的级别战斗力的怪兽。其他的这些主要的战斗成员啊，大家就可以把它理解成是什么
十二小强，
什么对十二小强，什么七武海，什么就是全都是这种有队长有副队长，死神这个特别像
十三番队，
这些我觉得都没关系啊。他们战斗的方式很有趣，他们战斗的方式是每个人，特别是队长副队长会获得一件他们的战甲，他们的这个各种造型奇特很帅气的衣服，然后这些衣服呢，它真正的来源还都是由怪兽身上剥离出来，再通过一些科学吧，他们那个时代应该也是蛮讲科学的。
对，
而且他们战斗的时候，徐老师有没有想起来，他其实背后会有一个工作人员在帮他们同步调一些数据。
对 对, 对，所谓的操作员嘛 ，operator。
对对 对, 对，这个设定其实也既俗套，但是你看到这儿又觉得会心一笑。哎呦，就是真的是团队作战哈！你这团队作战里面又有前方的战斗人员，还有后方的补给人员、操控人员。就是你看跟这个怪兽打架，突然怪兽一锤把你打伤了，然后你左臂肌肉受伤，哎呦，赶紧调动这个其他的部分，甚至调动这个机甲的肌肉纤维来帮你做修复，这都不是自己来干的事儿啊，这都是你的后方补给人员来帮你干的事儿。
他们这一套集团作战的这个系统，以及他们的很多服装和武器的设计，都让我想起另外一部作品，我不知道 B 哥有没有看过，叫《境界触发者》
啊，我知道，
World Trigger。对，这个作品它也是主打一个就是团队作战，也有这个操作员，然后也有每个人，其实原则上是大家是发统一的装备，但是有些人有特殊能力，他其实就是根据敌人，把敌人打倒之后把敌人的能力转化成自己，这个设定也跟怪兽特别像。
但是其实你看我们现在聊到集体作战这个概念，我觉得这又是一个特别好聊的，我们可以展开说一说的。
好啊，
我自己在看怪兽八号的时候吧，还会有一个觉得哎，他一定会这么画，然后你看到这儿之后觉得啊，他果然这么画。这个东西是什么呢？这个我觉得是对于日本漫画家，我觉得是一种考验。这个考验点就在于如何打群战，如何设定群战的场景。你看啊，绝大多数漫画家他们都可以把控单挑，单对单，
单对单。
但是如果是多对多，我们就先说单对多这件事儿，
单对多 OK，
可能就已经让很多的漫画家很吃力了。
是，
比如说很多这种以四小强五小强一起打一个 BOSS， 哎，我们能看到早期的漫画家，甚至是一些相对功力不是很成熟的漫画家，他们采取的都是回合制。
对，
就是我们四个人一人打一拳，一人放一招，然后对面起烟雾，烟雾消散， BOSS 再反击，然后各自再怒吼，是吧？
是是是，
就是这个内部升级都是这种方式。这次这个怪兽八号其实某种程度上来说它也是不免俗套，同时在日本的多个地区出现怪兽。
对，
然后呢战斗人员把队长副队长各种能打的人都分别派出去了，各自在自己的战场上去对抗强敌。他采取的方式就是也是先引入到其中一个角色的身上，然后呢先是释放自己的能力感觉好酷，后来被怪兽打了，然后再陷入到自己的一段回忆杀，或者是说把他自己的人性弱点展现一遍啊，然后又绝地反击，然后再进入到下一个。就是他是用这种套式一个接一个，就是万百万的这么走，
这就是公式。
但是有个问题就是，如果这一场战斗里面，特别是你看我们现在看正在连载的这个部分，它同时有四场五场的战斗，它就会导致呢有四个人五个人都按照这种顺序
都来一遍，
要再给你演一遍。
是，
你就看到第三个第四个的时候就会感觉哎呀，你还要再怎么来，你还要怎么变，我看你怎么变，我就会这种感觉。
是的，
所以我就回想起我好像看过这么多的漫画这种打群战的，我似乎啊就觉得好像只有在某一些瞬间还不是完整的时候，海贼王海贼王的这个处理方式还算可以，特别是你像大家都很喜欢的火烧梅利的那个部分，七水之都，我觉得那个部分反倒还把这个群战的部分群像绘制的不错，就是他至少没有那么的落入这种俗套。但是后来我再想想绝大多数的大家的处理方式，也可能这是一个安全设置，这么做一定不会出错。
就是还是回到那个问题，就是说明松本智也自己本身是一个水平就在这个范围之内的，他没有办法给你任何惊喜。
嗯嗯，
他可以做到四平八稳，不会有什么堵点，但是他可能也不会给你太多的嗨点。
哎，对，
对对对，像海贼王，像尾田在那个时候，他显然是有意的想要突破既往的战斗叙事。
哦，是的，
所以他在
很明显、啊，
他在司法岛的时候，他设置了一个 可变化的地形，对吧？嗯、随着谁，然后一个招式导致这个楼层被破坏掉，然后大家又掉到下一层去，然后对手还会互换。
对对对，
就是他玩了很多这种花活，他就是想要做一个动态的这种战场的变化的。
是的，是的，
真的能在周刊连载或者在连载漫画里面做到这种叙事的人真的是挺少的，因为他需要你有极强的剧情把控能力。
对，
那显然松本之也他不是这样一个漫画家，所以他只能按部就班的按照公式来给你来一个一加一。括号乘以一等于一，这么一个计算。
是的，是的。但是你知道，这个时候就又回到我们上一个讨论的话题了。就即便是我们都在用这种方式，也算是一点点的诟病他。
嗯。
但是为什么我们要诟病？是因为他做这件事儿也做得还不错。我们拿他一直在跟一些世界级的漫画家在做比较。但是他在这个时代，你知道这个时代最可悲的是，有很多我们觉得还不错的漫画作品，他背后的创作者连这件事都很难做得到。
嗯，
就是大家其实都在用一些更加讨巧的方式，比如说我一到了混战的时候，我就用一种外界不可抗力直接把你们完全隔绝，
嗯，
就最后会导致让一些人就是出不了手啊，我就是给你们封印或者怎么着，让你们出不了手，那最后就变成我们更擅长的单对单，然后我只需要
强行一对一，
哎，我把这个环境给做好了就行了。就是我自己总感觉，因为我也是一个创作者嘛，我自己之前在写一些作品的时候，我自己会陷入到一种创作困境，这个创作困境反而让我特别理解现在的这些漫画家在这个时代他们为什么会做这样的选择。我还是回到大时代，因为现在读者的包容度可能跟上一个时代也不一样。
确实。
我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在这个时代，在这个我可以任何人在没有尺度很任意的可以很轻松的去表达自己的观点的时候，如果是我们处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那么留给一个可能会突破成漫画大师的漫画家成长的空间到底有多少？
是，确实。
就这个时代其实仔细想想还蛮可悲的，就它可能真的是既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最好的时代是它可以用一些更简单的方式让那些曾经怀才不遇的人更可能的被人看见，比如说有Jump家。但是最坏的时代就是即便是有了这样的一些前提条件，但是大众的口味和大众的话语权它的比重会急剧的加大，会导致很多甚至有可能他此刻没有做得很好，但是未来他稍微使使劲儿，他有可能就突破了，但是因为外界的环境没有给他们这样的机会让他们允许他们犯错，然后就会导致哎，他们走向了一些更加保守的更加满足于商业化本质的那些创作方向去做内容。
是是，就是说好的地方在于你可以通过更好的平台被更多的人看到，但坏处就是说看到你的人越多，那其实他们能拿到共识的那个最大公约数其实范围是越窄的。
哎，是的，
能留给你的安全创作范围可能就是越来越收紧的，这个也确实客观存在的。
徐老师，在你的创作过程之中，因为你也从写作呀到做视频做这么多年了，
嗯，
你对于现在的整个创作环境来说，你自己是更加乐观的，你还是会更加的偏悲观一些？这儿可能要帮徐老师做一些补充，大家对于许多的小兵器这个 ID 可能有一些不认识啊，但是大家只要是我相信看过徐老师写过的一篇文章一期视频，你可能就会理解我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了。因为徐老师很可能他跟我一样，甚至是他比我更加的直观的面对的一个问题，就是其实在这个时代纯做内容创作，我不去走那些咋咋呼呼，或者说我说以封面标题可能都委婉了，就是以流量为更优先级的创作方式，它已经不是一个跟内容为王的创作方式的一个先后比较的关系，而是完全碾压的关系。在这种时代之下，你觉得以内容坚持内容创作这件事本质上它是会更偏乐观还是悲观呀？
哦，我真的没有想到我们在聊怪兽八号的时候会聊这么严肃的话题。不过这个事情也确实是也会一直思考吧，因为这就是我客观面对的一个困境，可以说，
嗯，
就是那究竟是做自己想做的但是可能没有那么多人想看，还是说做大家想看但是自己没那么想做的东西。
嗯，
那我现在的答案是说我还是想要做我自己想做的，因为老实讲我没有办法只希望它成为我谋生的工具，也不希望因为这些外界的因素来破坏掉我自己的那点理想主义情节嘛，可以说
啊，
就对，我不想要让过多的外界因素来干扰我的表达， 当然这个代价就是说可能那注定就是只有跟我同频的人才能够愿意接受我的东西。
嗯，
对，我记得前段时间我听三千老师的播客里面提到一句话，他说你没有办法用过去的方法打赢现在的战争。
嗯嗯，
那可能我所选择的可能就是过去的那种方法，那现在其实要应对的是如何获取注意力，如何在这一个互联网的广场上用你更大的声量去吸引更多人来看你。
嗯，
那这样的事情可能确实不是我擅长做的，但是我也没有办法，我不能让自己变成另外一个样子。
嗯，
那最后可能就是在想要迂回的过程中已经忘记了自己的初心了，我觉得那样不是一个好的事情。
嗯，所以对你来说初心是什么？
就我自己喜爱的漫画作品跟大家聊一聊好玩的内容
啊。
对，
你知道我为什么会问你这个问题吗？我在这次看怪兽八号的时候，有一个人呀，他会让我印象很深，他其实在这个作品里面亮相还蛮早的，而且也占据了一个比较大的比重，就是那个宝克宗次郎
哦，
就是那个指挥近战的副队长。
对，
他呢其实最开始登场的时候，我觉得是不是只是一个过场角色。
嗯，
因为他最开始负责的是让卡夫卡他们这批新人啊能尽快的融入到他们的这个保卫队的大环境里面。
对的
啊，给他们做一些训练工作。
是，
但是没想到他到后面的戏份这么高，而且他的队长可真的是这个作品里面啊，目前来看应该算是女主角了，卡夫卡的青梅竹马，这个亚白米娜。
对，
一个只会远超远距离放加特雷的小姐姐。
是的，
对，他是他的副队长，然后他们两个刚好就是一个负责远程攻击，一个负责近战。
对。
但是这个宝珂宗次郎呢，他到后面的故事发展，特别在现在这个阶段啊，慢慢的也揭开了他的一些身世，会发现他其实是家里面的一弟弟。
对，
他是也有一哥哥。哎，大家听到这儿可能你说哎好俗呀，
俗、啊、
对，怎么又来这一套啊。也是哥哥在他眼中就是那种天赋怪啊，就超厉害，然后每次打架都打不过他哥，他哥又哦，就是经常呢还给他做一些反向的激励
啊，愚蠢的弟弟。
不能再说了。
哎呀，
对对对，就是真的是王道标准的那种家庭宗族关系。然后他的哥哥同时也是应该是六队的队长。
是的，
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越到后面其实越引起了我的兴趣。你看最近的更新里面，他们重新在跟这个九号怪兽和他率领的那些孵化出来的也是带编号的怪兽战斗的时候，给宗次郎分配的是一个也是近战而且特别克制他的一个定制化的怪兽。这个怪兽呢，它几乎是可以让宗次郎所有曾经赖以生存甚至引以为傲的战斗技能全部都给他一一化解了。
是的。
然后他在身受重伤的时候，他自己的记忆里面其实想起了一段他曾经过去小时候的经历，就是他也是在这个家庭里面，他的视角里面总是会被家里面的哥哥呀、族长呀，包括家里面的人，似乎就把他给轻视了一般，就总觉得啊，你这个多向你哥学习，对吧？你自己什么未来现在不行，没关系，长大就行了。潜移默化的就会给这个小朋友灌输一些，你还太小了，你还有一些稚嫩，而且你有一个强大的哥哥啊，就给他灌输了一些这样的思想，所以导致他自己会在他的领域里面，就是他的这个近战战斗里面，他会特别的执着，他会觉得我只有这件事情是我绝对不想认输的，我一定要证明我自己好像还可以，因为他似乎也只有这个东西可以拿得出手了，除此之外他似乎找不到任何一点自己能证明自己的价值能存在的意义。所以呢，他在跟这场很针对他的怪兽战斗的时候，他会打得特别被动。啊，我记得当时画的就是满身是伤，而且真的整个这个战斗极其的惨烈。他当时还确实已经有了一些机遇啊，自己跟这个也是算唯一一个活体的还没有完全失去意识的怪兽做了一个融合。
是的，
跟这个十号一起配合着打。但是即便是这个样子，其实在他的那个战斗里面能看出他自己的那种即将要落败并且可能真的搞不好就要死掉的那种状态，我会觉得特别的心疼他，心疼这个角色，然后又会产生就像我刚才问你的那个问题一样，你这么执着于你自己确实是你擅长的东西，但是在此时此刻这个境地之下，你真的应该这么坚持吗？你是不是有其他更好的选择？或者是说哪怕你别这么轴，对吧，你停下你现在已经落入下风的这种方式，你试着去找一些 更巧妙一点的，成年人的话就是更圆润一点的解决方式，
是，
对吧？你自己万一憋个大招，你发个龟派气功，对吧？你万一呢，你自己现在又有这么一些奇遇了，对不对？我自己会产生这样的想法。而当我最后看到结局的时候，我看到作者松本直也还是挺善良的，他会从这个角色上给他一种创作者的善良吧，就是温柔以待，我告诉你他的剑道是对的，你自己就是可以战胜敌人。而且最后给了他一个更加温馨的结局，就是给他哥哥一个视角，他哥哥后来他的部下跟他说，哎，你弟弟战胜了，哦，真不容易，你要不要去安慰一下他？然后他哥哥说不，他说其实我一直要用我的方式去鼓励我弟弟，因为我从不觉得我弟弟比我弱，他是一个我们家里面的不起眼的小朋友，每次我们交手我都会发现他以不可思议的方式在成长着。
是
啊，他给出是这样的回答。我觉得一方面这是一个创作者的善意，另一方面我觉得我在反思我自己，就是为什么此时此刻30多岁的我在看到这样的剧情的时候，我第一反应就是你要不然迂回一下吧，你不要那么轴了。而在我过去还像过去的那些王道漫的主角，那些十几岁的青少年那么热血的时候，我一定会坚定不移地站在宝克宗四郎这一边，我就说一定要相信你自己，你咬紧牙关战斗下去，你一定会胜的。就是这是我自己发现，好像慢慢长大之后，我在面对同样的一种创作模式甚至同样的结果之下，我自己莫名其妙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
确实是在不同的境遇和人生的不同阶段在看同样的事情的时候感触会很不一样。
嗯，
我觉得 B 哥刚刚这段话与其是在回应我的答案，我觉得更多像是在说给自己听。
哦，是有一些的。
对，我相信菠萝油子的各位听众一直陪着这个播客一路成长下来，一定能感受到那 B 哥的良苦用心。我们也都期待着说，哪怕我们不向那些外界的因素屈服，哪怕我们坚持自己，也一定能够做出对得起我们自己能够留在这个时代上的一些好的内容。
嗯，
对，我们都期待是这样的，有好的结果。
你看我们刚才在说这个创作者的年纪啊，松本直也他是82年生人，他今年42岁了，
是
创作怪兽八号的时候他38岁，所以他塑造了一个32岁的主角。
是，
虽然你后面也说他做这个主角可能只有早期的时候感觉出有那么一些成熟的符合这个年龄的人该做的事儿，
嗯，
但是到了后面好像又回归到似乎跟年龄关系不大了。但是我们其实依然还要可以讨论一下，就是怪兽八号在这个时代的创作里面，他又是一个王道热血漫，作者可以选择抛弃掉传统的这种青少年为主角的一种创作模式，这是不是也是在时代的方面似乎创作者们也进入到下一个阶段了，
是吧？
对于你来说，你自己也是这么多年一直在观察帐篷的各个阶段的发展史，从60年代80年代90年代甚至是过了新千年之后这几年的一些变化，你自己会感觉到这个时代的漫画家他们有哪一些是一些特别明显的特质和转变呢？
嗯，首先松本直也这个漫画家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点，就是他的老师是少年帐篷上另外一个漫画家，叫做岩代君明。当然这个人可能大家不是很熟悉啊，无所谓，但是岩代君明有好几个徒弟，第一个徒弟叫做田村龙平，他的作品叫做恶魔的奶爸，
恶魔奶爸
或者魔王的父亲，对。然后另外一个徒弟叫做田田玉姬，现在连载的作品叫做黑色五叶草，对。然后第三个徒弟叫松本直也，现在在连载怪兽八号。
哎，很有趣的是恶魔奶爸的作者田村龙平啊，他跟松本直也一起都获得了那个12杰出新人
啊，对的，是的，是的，他们应该是同一批出道的嘛，
是，
对。然后这三个漫画家，我个人评价比较好的是田村龙平，因为我觉得他确实有一些个人的才能在作品中体现出来，而田田玉姬和松本直也都是在几番折戟沉沙之后选择了向主流路线妥协，然后套公式画出了一些四平八稳的作品。对对对。然后那具体到说这个时代的漫画家或者说这个时代的王道漫画的话，我个人的一个观察就是好像现在的年轻漫画家并不是很相信过去的这套王道的叙事，就是他们已经丧失了能够中发自肺腑的画出一个古道热肠热血故事的这种能力。
我可不可以这么理解这件事儿？就是他们即便在周刊少年帐篷这个杂志上连载，即便周刊少年帐篷的这个杂志它的亘古不变的 slogan 是友情努力胜利，现在你的观察下有很多的创作者已经不太信这些东西了。
我的感觉是这样的，或者说他们理解的友情努力胜利已经和我们熟悉的龙珠也好死火海也好已经不是一个概念了。这个事儿如果稍微往大了点聊呢，我觉得也跟日本社会的发展会有关系啊。 最开始的时候战后百废俱兴的那一代，它肯定是朝气蓬勃的一代，所以可以诞生出男儿当大将这种非常有气魄的作品。他一个小男孩可以逆天改命成为称霸全日本的这么一个霸主。
嗯，
那再到后面可能会偏向比如说架空世界多一些，因为现实世界的壁垒可能已经很高了，那可能我们的视角会转向架空世界，我们可以在架空世界里面自由的冒险，有龙珠，有猎人，有火影，有海贼。
嗯，
但是再随着进入到21世纪第二个十年，2010年以后，可能连这种幻想的空间都已经被挤压的差不多了。就哪怕我是在一个幻想的世界里面，我都不相信我可以逆天改命，我可以成为那个天选之人。
嗯，
可能年轻人都已经丧失了这种幻想的力气了。所以说我们看到的很多作品，要不然就是关注自己身边的细小的世界，要不然就是发自内心的不觉得过去的那一套东西对于现在年轻人来说是有用的。我觉得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一个不太能讲的作品，另外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我们现在每周热烈讨论的借鉴向下的咒术回战。显然他是，我觉得他并不是很认同友情努力胜利这些东西。我们看到虎杖悠仁作为主角并没有被投射很多正向的积极的引导着这个故事里的所有人走下去的这种人格魅力，他更多的像是被推着走的一个感觉。
哎，还真是。你看虎杖他作为一个这么大 IP 系列的主角，但是大家对于主角的讨论度几乎为零。
是的，现在每天大家都在讨论素挪。
对，大家讨论素挪，然后讨论五条悟。你看过去咱们当时看漫画的时候，我们每期孙悟空怎么样了，而且当时希望能把孙悟空哪怕换一下，换成他的儿子都不行，我必须要让孙悟空回来，主角特别重要。那个鸣人，海贼王里面的路飞，对吧，死神里面的黑崎一护，他们太重要了，他们就是我身边小伙伴，他必须要跟我一起长大，我们绝对不能失去他。
是的。
但是现在虎杖已经完全不是这个状态了，虎杖就像是一个 CCTV 啊，一个摄像机，
移动摄像头。对，是，就是你能感觉到作者好像没有在这个角色身上投入太多的情感，
嗯，
似乎不是很喜欢他。
是是是，啊，
就是说以虎杖作为主角为代表的那种传统的正义一定战胜邪恶，那努力就一定能变强，以及说团结所有人的力量一定能够获得好的结果，这些价值观似乎接近线下并不是非常的认同。
嗯，
所以他哪怕强扭着他的故事往一个传统的热血的方向写，依然呈现出的是很别扭的观感。所以说为什么现在素挪这一场战斗打得这么的引人非议吧，就是我觉得他自己不相信那样的故事。
嗯，
我是这么觉得。
所以如果顺着这个思路来说的话，至少目前我们看到的松本直也还在相信这件事儿。
是的，
但是也不多。
就是说技巧大于情感吧。对，因为公式实在是太好用了。
哎，上一个时代我们在聊回友情努力胜利的时候，当时大家对于友情努力胜利的理解，它也不只是好像在周刊少年 Jump 这一个杂志
是
他们立的会很足，其实我们看隔壁的你像 Magazine 啊 Sunday 啊，他们其实很多作品也是在朝这个方向在努力，所以说其实时代对于作品的影响还是非常重的。
是的，像我觉得最近很流行的作品是葬送的芙莉莲这种充满了后日谈气息的，对不对？就显然就是宏大的冒险对他们来说已经是过去式了。
对对对，
对吧，就是有强烈的这种时代烙印。那再往前倒一倒是像进击的巨人这种充满了戾气的，
嗯，
啊，充满了这种破坏欲望的作品，那不管是进击的巨人那种还是葬送的芙莉莲这种，都和死火海那样的所谓的王道是并不是同样的路数，我觉得。
嗯，
随着不同的时代诞生出的热门作品也不一样，那其实就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不同时代读者或者说创作者的心态的变化。
是的，所以我们聊到现在啊，开头咱们提及的那个问题，徐老师你认可怪兽八号他被大家誉为啊可能这个时代最后一个王道漫画，这个观点你认可吗？
至少从目前来说，我觉得他，哎，怎么讲，不排除将来能诞生出更好的作品的可能，但是现在以他作为一个收尾的话，我觉得还算是能给这个时代画一个体面的句号。
哎，
就是我们从龙珠那个时代看到现在，那最后落在怪兽八号这么一个四平八稳的作品，
哦，
也不是不行。
哎，这个评价听起来好像似乎还蛮不错呀。
就是因为我个人的一点私心，就是我个人也确实是不希望再出现更热门的就是热血类的作品了，因为可能我也没有太多的精力去追，所以说哎，在我的有生之年能看到这样一个时代 在这边结束，好像也挺完整。
哦，哎，其实你这么说，我自己还有一些感同身受。
嗯，
我前段时间刚刚看了一个 UP 主，他在分享，就是为什么现在已经追不动动漫了啊？他用的这个词儿，一看就是好像。一方面跟我们年纪差不多，另一方面应该是有这么一段时间没有看过动画片了。
是，
所以他的表达是特别的 old school 的，感觉很像咱们上初中、高中、大学那个阶段，哎，大量频繁的接触动画，然后走上了工作岗位之后，就开始顾及自己的生活、老婆、孩子，有点那种味儿。
是，
我在看他那个视频的时候，我最大的感触就有点像你刚才说的这个感觉，一下子味儿就回来了。我们这代人。既幸运又不幸的是，我们出生在了一个还蛮容易接触到优秀作品的时代。像我们小时候在电视上可以很轻易的看到《龙珠》、
对
《圣斗士星矢》，对吧？《美少女战士》。
对对对，
我们是一个还蛮容易能很轻松的获得这些作品的。后来虽然，一些关于引进的制度，包括电视台的一些制度的改变，导致电视上就几乎没有了日本的这些经典作品。但是呢，我们又很快的又算是第一批接触到了互联网自由的那个时代。我指的自由是我们当时一没有版权束缚，二没有删减束缚，我们曾经可以在网上很轻松的看到2000年左右的优秀的动画作品。而我们在看完这些作品的时候，其实我们发现了另一件事情，就是在那个时代的时候，这些作品他们更像是一个喷涌的状态出现。因为我们当时不太会在意这个阶段正在更什么，这个东西正在火，我们其实不太在意，就是对我们来说像是一个大宝藏。
是的，
过去甚至是80年代70年代，只要这个东西好，我们都可以在网上随便的能找得到。
确实确实，
所以那个时候有很多人接触了比如说北斗神拳，甚至接触了更早的
明日之战。
明日之战啊，对，你怎么知道我要说这个对吧，就接触了这些作品，他们依然会觉得哇，2000年我看到这些东西我真的是太好了。然后同时还有死火海的出现，同时有钢炼的出现，就是我们是那样的一个时代过来的人，所以就会导致在这个时代我们似乎也有一些不适应。我们既不理解日本的社会变化，又不是特别懂现在年轻人在这个时代之下的压力和他们的洞见。所以像你刚才说的，如果以怪兽八号作为王道热血漫画，并且把它也顺利的改编成了动画，还是在 IG 的这个制作之下，我还蛮相信 IG 的制作的，其实确实好像是给我们这代人一个还不错的收尾。
希望是这样吧。
真的，这个跟您一聊略带一些伤感，但是好像又找到了很多这个同龄人的共同语言呀。
是属于我们的这个时代吧，就可能怎么讲，因为我觉得漫画或者动画终究还是会面向青少年为主。
是的是的，
对吧？那不同的时代的青少年会有不同的精神需求，那可能我们作为青少年的那个时代终究还是会过去。
嗯，
就像曾经的机器人动画那么辉煌，但现在也没落了一
样。啊，对，
很难讲是不是我们喜欢的东西就会一直流行下去。
是的是的，
那显然这并不是符合客观规律的。像藤本树这样的年轻作家的出现，肯定是会给漫画带来更多的可能性，但大概不会是我们熟悉的那个样子。
嗯，啊，这个 SF 系列举得真是太恰当了。
嗯，
那最后吧，因为徐老师来菠萝油子，我们还打破了一个惯例，就是以前如果是正在播出的，我们一般都要等到它一季结束，然后我们再来聊一聊，哎，做一个比较客观的感受分享。但是这次呢，我们在怪兽八号还没有上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把这期节目先做完了。那结尾的时候啊，我们就请徐老师给听了我们这期节目对怪兽八号产生了一次兴趣的观众朋友们，给他们一点这个小的心理准备，就是你可以给他们推荐一下怪兽八号接下来大家如果看到的这些剧情也好呀，包括这个情节人物也好，有哪一些亮点，我们稍微给大家做一点点铺垫，这样大家可以更顺畅的可以直接接上四月的这个有可能成为霸权番的系列怪兽八号。
OK OK， 我觉得首先怪兽八号它世界观是非常新颖的，是过去的主流王道漫画里面没怎么出现过的特摄加怪兽的题材。
嗯，
如果喜欢这类作品的话，不妨去看一看松本直也笔下的这样的一个怪兽世界观是怎么样的。
嗯，对。
然后另一方面的话，就是他对于战斗动 动作的刻画应该是有保证的，因为漫画的这一部分是做的还是比较出色的。
哎，是的，
相信 IG 也可以在动画上处理的比较好。再有的话就是我们前面说过，它其实是四平八稳，剧情的推进也会比较的迅速，可以放心大胆的使用，不用担心随时被作者背刺。这一点心理预期我觉得还是挺重要的。
是，这个很重要呀。还有一个我再补一个吧。
好，
因为这次是 IG 制作嘛，然后这次怪兽八号呢又充满了大量的有点感觉城市毁灭呀，各种这个七零八落呀，有城市里面到处散播的这种末世的感受。就在去年啊，应该是去年，其实 IG 已经在这个方面交出了一份比较不错的答卷，就是《天国大魔镜》。
哦，对，
所以我觉得从这一点上，至少从已经看到的呈现角度来说的话，啊，这次怪兽八号应该还是值得一看的。我们没有收钱啊，朋友们，我们不可能收到 IG 的钱。但是，我因为之前也是专门做过《天国大魔镜》那期，我对那个作品也非常喜欢，而且 IG 的完成度很高，所以我因此对于这次怪兽八号。至少在我的必看榜单上，然后我这次也非常开心能跟许多的小兵器友们徐老师一起录这期节目，然后跟大家来分享这部作品。虽然我们前面啊说了很多关于怪兽八号，以我们这代人看了那么多类似的作品之后的很不吐不快的感受，但是正是因为我们在这些感受之外还对这个作品是充满了一些喜爱以及就是这种爽快度的，所以我们才想大家约到一起跟大家介绍这部作品。所以大家如果听完这期节目比较感兴趣的话，哎，大家不妨关注一下，不妨去亲自看一看，特别是我觉得漫画版本很值得看。
是的，
对，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先到这儿。
好啊，感谢 B 哥，感谢菠萝油子。
哎呀，非常感谢我们徐老师光临菠萝油子啊。然后如果大家喜欢徐老师的话，记得去他的知乎，去他的 B 站关注一下，许多的小兵器，就是你的那个你的那个 slogan 啊。当然这个未来有可能啊，我们会跟徐老师有更多的合作，我们会给大家整整活，然后大家也可以小小的期待一下，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哎，好，那我们这期就到这儿，感谢你的时间，我是菠萝油子主播 BB，
我是许多的小兵器。
哎，我们下期再见。Signs. Seek it out and ye shall find the old, but I'm not that old, young, but I'm not that bold, and I don't think the world is sold, I'm just doing what we're told. I feel something so right, I'm doing the wrong thing, and I feel something so wrong, I'm doing the right thing. I could lie, could lie, could lie. Everything that kills me makes me feel alive, yeah.